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4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一个农夫救起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由此他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这两个孩子长大后，一个成了发明家，一个成了首相，他们改变了世界的命运。天路客张本要来给您讲这个故事。
请听网络故事《农夫与首相》。19世纪末，英国的苏格兰有一位贫苦农夫叫弗莱明，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一次他在田里耕作时，忽然听到附近的泥沼地带有人发出呼救的哭泣叫声。他当即放下手中的农具，迅速地跑到了泥沼地边，发现有一个男孩掉进了粪池里。他急忙将这个男孩子救起，使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2天以后，一位高雅的绅士驾着一辆华丽的马车来到了弗莱明所住的农舍，并且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他就是被救男孩的父亲，特此前来道谢。这位绅士表示要以优厚的彩礼给予报答，农夫却坚决不受。他一再声明说，我不能因为救了您的小孩而接受报酬。正在相互推让之际，一位英俊的少年突然从外面走进屋来。绅士瞥了一眼便问，这是您的儿子吗？农夫非常高兴地点点头说，正是。绅士接着说道，那好，既然您救了我的孩子，那就让我为您的儿子也尽点力，让我们定个协议吧。请允许我把您的儿子带走，我要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假如这个孩子也像他父亲一样善良，那么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令您骄傲的人。鉴于绅士的诚心诚意，农夫只好答应了他的提议。绅士非常讲信誉，重承诺，不但把农夫的孩子送到了学校读书，而且还供他到圣玛丽医学院上学，直至毕业。后来在一所知名的大学搞医学研究工作，负责进行有关培养细菌的科学实验。这个农夫的孩子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他于1928年首次发明了举世闻名的青霉素，后来又经过英国病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德国生物学家钱恩的进一步完善，于1941年开始用于临床，并于1943年逐渐加以推广。当时的医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弗莱明负责的细菌培养工作十分艰难，时常因为细菌保存温度的控制不当而导致培养器皿中的培养液发霉，而培养液一旦发霉就要全部丢弃，还得重新再做一次实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弗莱明的同事们难免满腹牢骚，怨天尤人。但弗莱明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不是把那些发霉的培养液丢弃了事， 而是不断地用显微镜仔细地观察那些已经发霉的培养液，因为他决心要把前因后果弄个水落石出。经过不断的研究，弗莱明终于在显微镜下清楚地看到了那些侵入培养器皿中的霉菌。弗莱明从中得到灵感。1929年，在一个个被实验室同事们舍弃不要的培养器皿中，成功地提炼出可以对抗致命病菌的潘尼西林，也就是至今仍然被临床治疗广泛应用的青霉素。青霉素是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相并列的第三重大发明。而前面提到的那位绅士便是英国上议院议员丘吉尔，他的那个被农夫救起的儿子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也就是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爵士。青霉素诞生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不幸患上了当时足以致人致命的肺炎，众医生束手无策，有人向他建议用最新发明的青霉素试一试，这可能对他的肺炎治疗有显著的疗效。一向固执的丘吉尔不为所动，坚决反对，说自己不愿成为实验新药的白老鼠。但当丘吉尔得知发明青霉素的学者原来是早年将自己救出的弗莱明之子之后，态度大变，高兴地说，如果是他，我愿意试一试，毕竟在我小的时候是他的父亲救过我，我想这一次他应该不至于害死我才对。从挫折中找到拯救世人良药的弗莱明再一次救了丘吉尔一命，而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欧洲盟军成功地遏制了法西斯纳粹称霸世界的野心。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农夫救起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对后世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他自己的儿子也因此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日后竟然会成为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青霉素的发明者。丘吉尔首相在二战中的卓著功勋无需赘述，弗莱明教授发明的青霉素也不知拯救了多少过去根本无法拯救的生命，真是为全人类造福不浅。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位行善积德的农夫弗莱明，他所得的报酬也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一位发明家，一位首相，似乎从小就将命运交织在了一起。从他们之间的故事里，也许能给我们读懂些什么。
四月中非常有名的湾区华人春令营就要举行，天路客们会去那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精彩的各类演讲，机会实在难得，鼓励您带上家人和朋友也来一起报名参加。
这里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 每一年的五月间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这是一个为期三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你可以陪伴着父母，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住在别具的小木屋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
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口才过人，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同工的爱心服侍，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org。
海上的风暴吹翻了一条渔船，紧急需要自愿救援者。汉斯应声而出，他的母亲苦苦求他不要去，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大儿子，汉斯是他唯一的依靠。汉斯却说，如果每个人都说我不能去，总有别人去，那会怎么样？他去了。就这样，在这个荷兰的一个小渔村里，一个年轻的男孩教会全世界懂得无私奉献的报偿。天路客红花要来给您讲这个故事。
网络文章，只要愿意付出关爱，作者 Alan Corhan。 几年前，在荷兰一个小渔村里，一个年轻男孩教会全世界懂得无私奉献的报偿。由于整个村庄都靠渔业为生，自愿紧急救援队就成为重要的设置。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海上的暴风吹翻了一条渔船。在紧要关头，船员们发出了 SOS 的信号。救援队的船长听到了警讯，村民们也都聚集在小镇广场中望着海港。当救援的划艇与汹涌的海浪搏斗时，村民们也毫不懈怠地在海边举起灯笼，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过了一个小时，救援船通过云雾再次出现，欢欣鼓舞的村民们跑上前去迎接。当他们精疲力尽地抵达沙滩后，自愿救援队的队长宣布，救援船无法载所有的人，只得留下其中一个。再多装一个乘客，救援船就会翻覆，所有的人都活不了。在忙乱中，队长要另一队自愿救援者去搭救最后留下的人。16岁的汉斯应声而出，他的母亲抓着他的手臂说，求求你不要去，你的父亲10年前在船难中丧生，你的哥哥保罗3个礼拜前才出海，至今音信全无。汉斯，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啊。汉斯回答，妈妈，我必须去。如果每个人都说我不能去，总有别人去，那会怎么样呢？妈妈，这是我的责任。当有人要求救援，我们就得轮流扮演我们的角色。汉斯吻了他的母亲，加入队友，消失在黑暗中。又过了一个小时，对汉斯的母亲来说，比永久还久。最后，救援船驶过迷雾，汉斯正站在船头。船长把手围成桶状，向汉斯叫道，你找到留下来的那个人了吗？汉斯高兴地回答，有， 我找到他了，请你转告我的母亲，他是我的哥哥保罗。
妻子鼓励丈夫去和另一个女人约会，约会让那个女人幸福极了。她在约会的餐馆里留下了一封信。天路客励志间要来给您讲这个感人的故事。
和另一个女人约会。结婚21年之后，我发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可以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不久以前，我和另一位女士约会，其实啊，那还是我妻子的主意。有一天她说，我知道你很爱她。我很惊讶，立刻争辩说，但我爱的是你啊。我知道，可是你也爱她呀。我妻子要我去看的女士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寡居了19年，可是我忙碌的工作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让我分身乏术，所以很少有时间和她相聚。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母亲，邀请她第二天和我一起吃晚餐和看电影。母亲问道，怎么了？你还好吧？母亲认为这么晚打电话又突然邀约他，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吧。我回答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和你单独约会一定很有意思的。母亲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非常乐意。星期五下班以后，我开车去接他的时候，心里有一些紧张，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约会。当我到了母亲家里的时候，我看她对今天的约会似乎也有一点紧张。她在门内等着，身上穿着大衣，里面那件礼服还是最后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所穿的呢。她的头发还特意卷了一下，脸上的微笑像天使一般。上了车以后，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我告诉我的朋友了，我要和我的儿子约会，他们都好羡慕哦，迫不及待要听听我们约会的情形。我们去了一家虽然不豪华但是十分雅致温暖舒适的餐厅。我母亲挽住我的臂膀，好像第一夫人一般。入座以后，我必须帮她看菜单点菜，因为她的眼睛现在只有大的字才看得见。用餐一半的时候，我抬起头来，看到母亲正在凝视着我，嘴角带着怀旧的笑容说，记得当你小时候总是我为你看菜单的，那现在你正好可以休息，轮到我来为你服务了。我回答母亲说，我们一面享用晚餐一面聊天，聊得非常的愉快，谈了许多最近几年来各自生命中的一些事。我们聊得太久了，所以赶不上看电影。当我送他回到家门口，他说，我要再和你一起外出，但是下次让我做东好吗？我同意了。回家以后，妻子问我，你的晚餐约会如何呀？非常有意思，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回答说。可是几天之后，母亲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事发生的太突然，
让我完全措手不及。不久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是上次我和母亲约会的那家餐厅的一张收据，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我已经先付了账，因为我确定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去了，但是我还是付了两个人的账单，你和你的妻子。儿子，你绝对想不到那一晚的约会对我有多大的意义，我爱你。从那一刻起，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定要及时说我爱你，并且要常常拨出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家庭更重要，多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件事绝对不能拖延到以后有时间再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一大憾事啊。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吗？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懂得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或解脱了。
有一个好心人把一个受困的旅客背到了对岸，旅客很感激，但却发现这个人终日在帮别人过河，他就认定这个人天生就是喜欢帮助别人，于是旅客不再感谢他，结果回来又要过河，他再也得不到了帮助。天路客皮特王要来跟您讲这个故事和他的道理。
旅客过河。有一个人出外旅行，遇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附近根本没有渡船，甚至连个简易的小桥都没有。这样过去，我哪里还能保全性命？恐怕连完事都没有了。旅客害怕地想着，他站在那里束手无策。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看到他碰到了麻烦，就走过来，很爽快地把他扛在肩上。这个好心人一大半身子浸泡在水中，抵挡着来势汹汹的水流，安然地把旅客送到了河对岸。旅客出门在外，手头也不阔绰，只好把随身带的行李中的小部分钱币送给了这个好心人，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但好心人说什么也不肯要他的钱。旅客站在河边，觉得很过意不去。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人又回到对岸，继续把不能过河的人送了过来。原来这个人以背别人过河为乐，既然他喜欢这样，那我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帮助了。旅客这样想着，走到那人身边说：现在我已经不再感激你了。根据我的观察，你是一个奇怪的人，你有帮助任何人渡河的癖好。当旅客回来的时候，那人却再也不肯背他过河了。面对着汹涌的河水，旅客再一次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这个小故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人生的智慧：没有谁对谁的帮助是天经地义的，即使助人为乐是他的天性，对别人的帮助表示感谢是天经地义的，即使帮助你是他的义务。常存感激之心，反能让别人觉得帮助你是天经地义。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 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3 与您相会，再见。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每周二上午10点 FM92.3 收听天路客节目，或上网天路客.org。